是以色列活在埃及里，那是地位不对呀、啊，那是地位不对呀、啊。属神的人活在世界的里边，那是地位不对，地位一不对，那就苦得很。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不仅是当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头也是这样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和主的交通，而活在这个世界的那个内容里头的话，我们里面苦，实在是苦，你苦到一个地步说不出来，要哭没有眼泪，不哭也闷在心里。当以色列人到了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出他们那两个结果啊，对不起，所造成他们这样苦的两个原因。第一，失去了神的交通，刚才提过。第二，得不着世界。世界这个东西叫你看是蛮好看，但是你要去得着它的话，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个不信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永远得不到世界。也许人在说，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不是怎么怎么怎么吗？一段时间里头也许是这样，但是人的极限一到，世界还是与他没有关系。如果人的一生就结束在那一瞬间的话，那他算是得到世界了。可是神给我们看见，死亡并不是，人的身体的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那是永远的开始。你摆进永远的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说，没有一个人能夺得世界的。以色列人没有了与神的交通，另一方面也得不着世界，两面都丧失，苦不苦？苦的，活在地上没有前途。我就记得从前在上海有一个犹太人啊，在上海是应当算是首富，因此上海有一条路就是用他的名字来称的。从前那条路叫做黑铜路啊，有一个公园也是用他的名字来叫的，合同公园花园啊，你就晓得。那么说起他一件事，有一次他不晓得为什么得罪了上海的本地人，不晓得是什么事情，相当严重的，我忘了。那么结果呢，他们告到官里。那时候他们是在租界里头住的，在租界那个范围里面，那个事情大概是相当严重，因此啊，就是那些白种人，他们在租界里头那个主权是在他们手里了，也不敢也不能偏袒哈同，那么结果就判了他输了。当时那是上海市的商民就要求怎样处罚他，那么如果处罚是赔款，那谁收呢？因为是不是得罪一个人两个人，那么结果他们就说要他出钱把南京路是很长的一条路，在上海那条路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啊，长到差不多贯穿整个上海市，从东到西， 差不多有恐怕上台北那个什么一段二段三段四段那样来分那个路很长。他要罚他出钱把当时的那些电车轨的边上要铺上那个软木，因为从前不是铺软木的了，就是那个石头那夹着那个电车轨，所以那个电车走过的时候的发出的声音很响，咔隆咔隆咔隆，他就罚他用那个软木头来在那个铁轨的两旁来铺铺设过去线条。他也觉得无所谓，小儿科还是什么，你就觉得这个人那个钱多到一个什么地步。虽然他是这样呵呵一时，可是他死了什么都没有败过，甚至后来连河童路都没有，河童花园这个名字都没有。你现在跟那个上海人来谈，老一辈的才懂得有那么这么一回事，年轻的那些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河童这个人。你看是听说河童死的时候也是蛮孤单凄凉，当然恰恰期间有那么一个小故事，说河童出病的那天有个人在他那个在殡仪馆外边痛苦的流涕，很伤心。哎呀，有人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哭什么吗？他说你不知道河童死了吗？他说河童死了那你哭他做什么呢？你跟他有亲戚关系吗？他说如果我跟他有亲属关系我就不哭了，就是因为我跟他没有亲属的关系我才哭，如果我是他亲属有亲属的关系，他一足上头一点点我也够了。我不是说这个人，我是说在他从这个人的故事的里边有那么多的事情反映出这个人富甲一方，到头来怎么还是两手空空，到头来怎么样后人也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世界是好看，但是你永远得不到。以色列人在那里一面失去了神的交通，一面得不到埃及，事实他们没有得到埃及的好处，在那里只是苦，因为他们那个地位不对了，刚才提到。因此哎呀他们苦得要死，感觉自己命苦。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看，神为什么让他们苦？这也牵连到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神允许我们会碰到一些个好像承担不起的难处。我们从以后的事情可以看出，神允许他们经过那么长久的苦是为了预备他们出埃及的心思。人就是有那么一个很坏的天性，虽然是苦还要待在那里不肯走。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一直苦下去的话，他们不会乐意出埃及。你看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多少次在那里怀念埃及，还有他又说在埃及的时候大锅吃鱼吃肉，还有在埃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黄瓜韭菜，还有在埃及的时候又有那么好的坟地，其实连坟地都看上了。还有你摩西把我们带出来，你真是没有道理。你看如果不是这样神允许他们苦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会跟随摩西来离开埃及。所以我越看越看见神容让他们在那里苦，神没有拯救他们脱离那个苦， 神允许他们所接受的苦越过越深，这神好像在那里瞪着眼睛看他们。但是我们也注意神的心情，第一，在苦的里边神还是赐福给他们，这里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这是什么原因？神的祝福，神的赐福，让他们在受这个苦害的里边兴旺起来。另一面呢，我们必须也注意了，神是陪着他们在苦的。第一章没有说，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陪着他们在那里苦。啊，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我也实在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上打于我实在看见。你摸神讲这个话的心情，神就好像一个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的，孩子们染了重病，哎呀发高热，辛苦得很，那么做父母的怎么呢？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医生来给他治病，但是最好的医生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那个严重的病对付掉，所以孩子们的心仍然，孩子们那个表现还是非常的痛苦。爸爸妈妈看见了，会不会因为哎呦有一个最好的大夫来给他看病他快好了，这个盼望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盼望绝不会减轻做父母心里头的那一份苦恼。哎呀，做个父母，苏弟兄跟苏姊妹就也许会有这个体会，张弟兄也快了，哎，郭弟兄还有，如果经过了这样的事情，你就很懂得神的那个心情。
哇，不得了，
他陪着以色列的百姓在忍受痛苦，神知道是要给他们拯救，但是那不是时候，这个时候减轻他们的苦恼，他们出不了埃及，一定让他们在埃及，对埃及的生活，对埃及的那个经历有了一个脱离的心思，这一个时候他们才会照着神的意思来出埃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加。从刚才我们说的人的眼光看来，对舰对付以色列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但是这样的苦待的时候呢，没有达成那个目的，相反的还叫他们越来越多起来，那怎么办？所以后来又一个法老出来的时候，对他们那个手段就更毒辣了，劳动力可以留下来，但是不要男的劳动力，只要女的，妇女的劳动力也很强的，他们需要劳动力，他们把女的留下来，然后把男的都杀掉，但是你真是要这样杀人也恐怕说不过来，他就传令给埃及两个收生婆，以色列人生下男孩子就把他们弄死，女孩子可以留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 因为神的怜悯，那两个收生婆敬畏神，没有这样做，把法老应付过去，还是很多男孩子留下来。到了后来，那个法老就更凶了，他根本就不允许男孩子存活，男孩子生出来就要丢到河里。我们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表面上看来还是那个叫政治的原因，但是我们说政治的原因并不重要，在属灵的事情上头，政治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没有地位。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埃及人那么厉害的来对付以色列？如果我们注意到出埃及记就是神的一本旧书启示的记录的话，我们就摸到那个问题了。以色列人是神所选召的，将来的国度是从借着他们来建立，将来的那个大君王，也就是说救赎主吧，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把神的祭火背负过来的，神的祭火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成就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现在遭遇一个灭族的危险，或者那个灭族的威胁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这一个战争和创世纪第三章那个战争是一样，原则是一样，方式不同。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要把神所造的人变了质，叫神的那个心意不能在人身上成就。现在呢，神要进行救赎，把人变坏了的那个本质改换过来。那么如果人在神的救赎里头恢复过来的话，那撒旦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的破坏就没有作用了。那么因此撒旦也在神进行救赎的工作里头处处加以破坏。现在这个破坏就在这里，把以色列从地上除掉，国度的出现就没有根据，基督的降生也没有根据，神的儿子没有出生的根据，神救赎的计划就无从去完成。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属灵的征战那一个凶险常常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很看惯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什么经济问题，什么什么都是人的问题，看人的问题看得很尖锐。他刚看，可是看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好像就不那么敏感。但事实上，属灵的那一些战争，无时无刻不是那么尖锐的进行，不是无时无刻不是那么猛烈的在那里进行，每一个战役都是碰到最基本的问题。吃生命树的果是这样，灭以色列民族是这样，后来在旷野在西乃山拜金牛犊所引来的这结局也是这样。你一直看下去，你都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感谢人虽然有些时候是迟钝一点，是无知的无知了一点，但是神却没有陪着我们打盹， 神的话给我们看见，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就是定睛在我们身上，来挽回我们，拯救我们，造就我们，造成我们。休息一下，直就是朝着一个目标来进行，要打断神的救赎计划。中心的内容就是对付基督，撒旦做工的时候神也做工，撒旦要除掉神的百姓，神就保护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那个摩西被保存的经过。摩西被保存的经过，一面我们是看见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真是苦得不能再说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保护是远超过人的想象。我个人常常感觉，在神的作为的里头，从来没有偶然和恰巧的。虽然有些时候，圣经记载一些事情也说恰巧，但事实上是没有恰巧，恰巧是人眼中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你看这里，如果说恰巧，那有很多很恰巧的。摩西出生了以后，他们看他俊美，就把他藏起了。但藏到有一天，藏不住了，小孩子的哭声啊，这些都是藏不住了，那怎么办呢？也许当时这个埃及人不晓得会不会像中国大陆上头的那种情形，每一个人根据那个粮票来生活，你没有粮票你就不能生活。不过当时摩西还小吗？没有粮票大概还能生活。问题在这里，你小孩子越长哭声越大，你总得要出来走走，你不能永远把他关在那里。但在这里呢，他还没有长到这个地步，说长了三个月长不了了，恐怕大概就是那个哭声的问题，只好把他丢掉。那丢掉呢又可惜，怎么能可以把他丢掉呢？哎呀，只好从人看来就让他碰碰命运，把他弄一个一个箱子，抹上那个石瓷和石油，不叫他漏水，然后就把摩西摆在里边，就放在河里，让他顺流出去，看看有谁把他收养起来的话，而埃及人把他收养起来的话，那也算是他的好运气。这是人的想法，但神不这样想。神看着那些事情是这样发生。那么你就看到这边摩西的姐姐就是米利暗了，把那个箱子放下去，那边就来了埃及法老的女儿去洗澡。这真是差巧。但是我一再的说，在神的管理里头没有差巧的事。虽然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凑巧合，但是都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你看法老的命令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孩子都要死，那么这个埃及的公主啊，他当然知道这个命令。他听到小孩子哭，他就叫一个婢女 去拿来，拿过来一看是一个孩子。那个贝利也明明的告诉他说，这是以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不是不知道，知道，可是他就给他一个同情。还有一件事情，米利暗含着走开，他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跑过来，他是对那个法老的女儿说，好不好，我去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问你奶这个孩子，你说这个话问的是唐突不唐突？哎呀，那一个法老的女儿要不要杀他还是一个不能确定，他这好像是给他出一个主意，你收养他，你们要奶喂他，我去希伯来人中间找一个奶妈来给他来买他，好像是他出一个主意。哎，那个公主接受了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太差巧了，不差巧，神的管理就在那里，神的手就在那里。那个法老的女儿竟然是答应，不仅是答应，还给他工价。你看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要对付以色列，神在那里不仅是拯救以色列，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在那里拯救。我们都看见神的手在这里的时候，哎呀，我们真是要感谢他，因为神从前这样的看顾摩西，今天看顾我们，只有超过也绝不会减少。因为摩西不过是他所用的一个人，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儿女。一般说来，儿女总比百姓要更亲热一点了。哎，我们感谢主。那么这样子，法老的女儿一出头，谁都不敢碰摩西一下。这一个奇妙的拯救，那不仅是如此，长大到了一个时候啊，摩西的妈妈就把摩西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说希伯来书说他是在王宫里头长大，他不仅是在王宫里头长大，而且是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么我们看到神奇妙的预备，我觉得更宝贵的是摩西最开始的那一段是在他自己的屋里长大，在自己的屋里长大，他就有了以色列人的观念，我是以色列人，而且晓得我们的祖宗是在迦南那边来，大概他也懂得一点点神在他们祖宗身上所做的事，虽然他不知道神是谁，但是也懂得一点点。因此他进入王宫那是四十年呢，还是三十九年呢，还是多少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就这样给我们看见，他说摩西虽然在王宫长大，他并没有因为在王宫里生活就忘记了自己是希伯来人，他宁愿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而不愿意停留在那个王宫的繁荣里。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件事。那么我们看到神要用这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阶段神的那个安排，神的策划是这样的完备，人去想 也没有办法想的这样的透彻，也没有办法安排的这样的完满。光是在敌害以色列人的那个法老的手下长大，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事。那么等到40年过了，摩西心里头就有一个意愿，他看见